然后再加上咨询师的引导，让你说出你自己 的感受。过程中事实上有些人会很感动，然后甚至于亲子会有一些激动的那种感觉，因为他从来不知道说原来他的儿子或者是他的小孩子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跟发展方向。
哦耶，中午时间到了，黄宇、小罗，我们等一下要吃什么？
我想想哦，啊，我不知道哎。
我知道要吃什么 ，Anson、黄宇，走吧。
哦耶
，Go Go。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企业营养543，我是营养师黄宇，
我是管理顾问 Hanson，
我是生命工程师小罗。
好哦，那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什么叫做生涯，因为上一集我们有提到我们要去讲生涯规划 这一段的部分。那我想问两位，你们自己觉得你们的生涯很清楚吗？
我觉得不是很清楚，我其实从生涯的角度我也是在摸索中探讨的，
对，
但我都不确定我自己是不是已经找到最好的，我一直在找最合适啦，因为不要说最好，其实在找最合适，用尽了各种的方法，然后探索，然后去理解，我都觉得这条路还真的不容易，
对。那我想问一下，假设说让生涯成为一个形状，你们会觉得它应该长什么样子？
形状，所以是某种形状。
对对对对，
我觉得是圆。
圆，那黄鱼呢？跟一条鱼一样是吗？
没有，我觉得是多边形。
多边形怎么说？
因为会我的看，我想要的是偏圆，但是它是就是那叫什么？你知道颜料如果直接喷在墙壁上，它不是会呈现一个三色的那个？然后边缘圆圆的那个，但是它其实是一直是动态的。
对，
我的想象是它其实是一个动态的多边形。
对，OK， 好，我先有点剧透一下，事实上你们讲的形状都跟那个世界很多的那种专家学者他们研究出来的形状是很接近的，因为生涯规划的时候有人用彩虹图半圆形的方式去呈现，那也有人用多边形，就是说用六角形来去呈现他的生涯规划的部分。所以其实生涯规划有很多的学者专家理论不断的在精进。然后我这边呢，之前在上课的时候得到一个公式，凡是研究生涯规划的人都很长寿
哦，
很妙哦。
你是为了这个去学的？
没有哦，是我学了之后才知道的哦。
那所以你要很长寿咯。
其实可以探讨一下为什么学完生涯规划之后会很长寿，可以想想看。
因为学的可以趋吉避凶吗？
趋吉避凶。好，其实呢学的时候就套用一次，上次我们黄鱼不是有介绍黄鱼有讲到说那个舒压的方式，压力 的一个形成的原因。那我后来就仔细的想一想，为什么讨论生涯或研究生涯理论的人他们都很长寿，都到九十几哦，尤其非常有名的人都可以到九十几岁。那我就现在在想一件事情，说我们的人生很多的压力都来自于未知，这是我之前有讲过的理论。那当你对于你的人生已经变成是有计划性的已知的时候，事实上你的心理的压力就会降低很少。那如果说你的心理压力上面来讲的话，没有什么对于未来的人生都已经很明确而且蛮清晰的，你想要做什么样的角色，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做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事实上你是可以让自己的活得很愉快。那活得很愉快的同时是不是就可以长寿？这是我自己的推论啊。对，
可是我觉得生涯规划就我刚刚讲的，它是一个动态的多边形。
对，
在不同的年纪或是不同的状态，甚至不管比如说婚姻啊、年龄层啊、身体的状态、家庭的状态，其实那生涯的目标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不就是，但是这种规划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说，他可能不会，他可能这个时期规划完了之后，他就会把它当成是一个我接下来要往的目标。但是什么计划赶不上变化，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涯会因为变化而需要被修改。
对，其实在生涯里面有探索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在从出生一直到 年纪非常的大，甚至于老死的过程中，你想要扮演多少在什么样的角色想要扮演多少的成分。举例来说，你扮演小孩子的角色的时候，你大概是几岁到几岁？你是扮演那种就是儿童的角色，
小学之前吧，
就是父母的小孩哦，这样的一个角色，小学之前
父母的小孩哦，
对，
就小孩就永远了，
对啊，就是父母拜拜了，我们
没有。可是这中间有那种比例的多跟广。举例来说，像你刚刚讲的，是在学龄前的，应该是说在你在上学的时候之前，大概十二岁以前，你应该都是主要是扮演儿童的角色。中间呢，只要父母健在，我们都永远都是还是扮演小朋友人家的孩子，父母的孩子的角色。可是当你的父母年老的时候，你的那个扮演那种孩童的角色可能会越来越多，甚至于说你的小朋友出生的时候，你又开始又扮演另外一个角色，那是什么角色？
父母啊。
对，所以你就会发现说，你如果说好，你把这样的一个角色透过不同的比例把它画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你在某一个角色在前面的三分之一的阶段你是扮演那个比例非常重，可能75%，可是到后面的时候你会扮演非常重的可能到后期的时候又扮演另外一个角色，然后也会变得比较重。那这中间就会有所谓的小朋友的角色，然后工作者的角色，然后还有一个是居民的角色，甚至于休闲者的角色。休闲者有时候就是我们大部分都是规划在退休后，所以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阶段你会有一种不同的比例。可是当你看清楚，你用所谓的我们之前我刚提示的彩虹图这样的一个方式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说，哦，原来你在你的人生里面原来就是这几个角色，然后只是比例不一样。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去慢慢的去规划，然后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去呈现我们的生涯的部分。所以其实有时候我在上完那个生涯规划的角色的时候的理论课程的时候，我会发现说，哎，这个不错，哎，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帮忙理解他自己内心的想法之后，然后进而帮助他规划他未来想要做的事情，这是一个协助他了解自己。那我想要问一下说，你们自己有曾经经历过辅导别人或者是自己在探索自己未来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的一个期间或者是阶段吗？有吗？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经历说，我突然不知道我未来要做什么。
有
在什么时候？
大学准备毕业的时候。
大学准备毕业，对，大学准备毕业的时候，这也是我常讲的。有时候我们大学是为了大学联考考到我那个年代啦，就是大学联考考到什么时候我就可以，就分数到哪里我就可能未来就是选择那个职业，从来不是为了我自己的兴趣或为了我自己的喜好或为了我自己的特性而去适合的职业，去选择适合的职业，完全是分数到哪里我学了什么样的技能我就去做什么样的工作。那很多时候都很难学以致用。那我们现在生涯规划其实就在做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让学用落差然后得以降低。那可是真正要降低学用落差应该往前推，应该到大概在什么样的年龄层就要开始做生涯的探索？
青春期
或者是出社会之前，
做出社会之前。
嗯，
对，其实出社会的时候我们要做生涯探索有点来不及，因为我们通常要需要靠知识跟学识来去满足我们未来的职业技能，所以要再往前推。然后我突然发现说，哎，我们现在目前不是台湾的教育界不是有推出什么108课纲，然后108课纲里面又分成18学群，那18学群里面又分成什么班群，哇，那个班群就是我以前的什么第一类组、第二类组、第三类组，那种理工自然组，然后加选生物的话可以考第三类组嘛，对不对，之类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变成是现在目前在学子们在选择的时候有多元的选择，但是有多元的选择也有个坏处，叫什么，他不知道怎么选。
对，
因为他没有未来的职业资讯，所以生涯辅导就会进来，然后去做这类的探索，然后协助学子们来去帮忙说，哎，他的未来的方向应该可能可以朝向什么样的，因为他了解自己之后他可以更正确的选择未来的要走的方向。那这也是我们在这个生涯的过程中然后可以去解决的问题。所以呢， 生涯规划的过程中，辅导过程中，它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
长期的吧，听起来会一直变啊，
一直变，对不对？
嗯，跟着环境什么都会变啊。
诶，那我问一下哈，假设说生涯辅导跟心理辅导，然后呢，都是我们用数字来去呈现的时候，你觉得你会愿不愿意帮你的小朋友花一个小时5000块，然后大概6次30000块，然后去给人家做生涯的辅导？
不会吧？
你会？
会啊，因为我觉得早一点知道，就像有时候你看到那个，比如说学会投资，然后看到那个跟你一起上课的小朋友都好年轻，你就常想说，如果我可以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学会了，比如说复利的这个成效的话，那是多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越早了解，这不是坏事，我会愿意。
对耶，那黄云呢？就以你的，因为我们现在探索是多元，以小罗来讲的话，他可能是已经是为人父、为人母的这个境界，然后那你呢？你现在如果说你想象说你未来如果也是为人父为人母的时候，你会花这样的一笔钱，然后去协助你的小孩子做一个他生涯的探索吗？
应该会吧。
嗯哼，
因为某些层面一定是父母看不到的。
OK，
对，那个是孩子在父母眼皮子底下的时候才会呈现的那一面，我觉得那面还是需要当一个客观的第三者，用一些方式去看到那个可能孩子不会在自己面前展现的一些特质。因为大部分来说，孩子都会觉得父母是可以被依靠的，或可以撒娇、可以依赖的，甚至可能是他们可以表现不管是脆弱啦还是什么就是倔强啊那些一面，但是更多时候他们的生活其实是离开父母的。
OK，
对，那一块父母反正永远看不到嘛，就像我们永远都看不到自己的背面一样。但那个就可以靠一个第三者，一个客观的第三者，有的时候可能可以引发孩子去讲出一些平常不会想要讲的东西，因为我跟你素昧平生，我反正我跟你讲，搞不好你等一下就忘记了，可能那个反而是一个很好放下戒备的时候。
理解。所以其实呢，接下来我想要稍微简单的做一下介绍，说未来如果要做生涯规划的时候，它会有几个阶段跟步骤，然后让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也帮助两位可能已经成为人母为人父母的，然后以及即将成为的为人父母的黄鱼，然后看那个未来的时候在生涯规划这边如何去陪伴你们的子女，然后去进行。
先感谢你的祝福哦。
好好好，那我先讲一下第一阶段，就是自我评估。那这个自我评估就是帮助我们的学子们，然后了解他自己。其实现在目前以前是填鸭式的教育，所以其实我们通常都说被迫被接受知识，然后而且我们挑选，假设说我要挑选未来要学的科系的时候，通常你们的判断依据是什么？
我个人吗？
如果说你现在高中毕业了，你想要选科系，你通常会用什么样的依据来去选择未来的科系？
我当年排科系就是只要不采集物理的我都可以考虑。
哦，不要有物理都可以考虑。
嗯
OK， 那小罗嘞？
看哪个比较夯 啊
对，
嗯，
很多很多都是用比较夯这件事情来去判断。例如说，好，今天我记得我那个年代只要是跟电脑相关，所有的那个科系都会变得非常的夯，然后呢再过一段时间差不多8年以后，突然之间因为很多的那种建设起来了，然后那个营建啊或者是建筑系他们就变得很夯，所以其实就会变成以市场的需求来去取向我们的学子们应该念什么。可是现在目前越来越注重所谓的个人的偏，应该是说个人的特质，然后去选择未来的职业，这样才能够让你自己让这个职业走得更长更远。所以其实在这一块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要协助学生们如何去做自我的评估。当然自我的评估有很多的技术跟手法，我们这个日后有机会我们再一起介绍，不管是刚讲的彩虹图啊，或者是现在目前台湾比较常用的荷伦码，这些东西都是帮学子们去探索他自己的方向性的一个蛮好的工具。对，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做好自己的所谓的生涯定向，刚讲的评估之后，我们就说帮自己定 定好方向嘛。可是定好方向之后，你只能大概知道说，哎，我是偏研究的，我是跟社会比较相关的，喜欢或者比较喜欢跟人接触的，甚至于我比较喜欢做企业管理的，哎，这个都被定向出来了。那定向出来之后呢，我要知道说，我现在比较偏重的这些特性，未来有哪些职业可以让我去做选择。那所以第二项的部分就会，第二阶段的部分就是协助我们的学子们，然后根据他的特性，然后去探索他可能的方向。因为研究型有分成，例如说是像是数学研究，然后也有可能是文学研究，然后也有可能是物理研究，甚至于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研究的部分都是属于研究型的。所以研究型还要根据你的特性，然后去帮你去探索说，哎，你可能适合哪一些职业，甚至于要有一些体验的方式。那第三个呢，就是，哎，当你有自己的方向跟已经大概知道说你未来想要去选择哪些职业，那接下来呢应该要做什么？
如果知道他想要做哪些职业，又知道了职涯的个人的方向的话，那就要想办法往那个方向走啊。
对，那就是要开始帮助他们选科系。
哦，
对啊，因为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是帮助学子们去做定向嘛。那假设说我现在是帮助的是高一，那就是要帮助他选科系。如果是高三呢，就是要可能就是帮他，应该是说高一的话就是选学群，那如果是高三的话，就是为了要选科系。那如果说是大学新鲜人呢，
选工作。
对，就选工作，就是把职缺跟你所学的东西跟你的性向，然后整个都做一个媒合，然后告诉人家说，哎，我现在这个我现在目前的经验，我现在的学的科系，然后以及我的特性，然后适合往哪个方向的工作去做的部分，那就是所谓的目标设定的部分。那做完目标设定之后，就开始按照目标去学我们该学的东西，那就是所谓的教育跟培训的部分，然后把我们的该有的课程都把它排到我们的计划里面。所以呢，其实他某个角度，如果说以小罗的经验，一定非常的知道说这样的一个过程叫做什么
培训。
对，那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定学训培训的目标？
再讲一次，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一类的过程，然后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定义我们这整个的整个的那个就是探索的过程。
用 SMART 吗？还是你要讲的
是？其实我们之前有讲过的，就是，哎，对，
目标管理
就是以终为始来当做目标来去做规划。
哦，对对对，
因为其实我们的人生目标最后都想要知道说，哎，我想要赚大钱。那我们这个就是知道赚大钱是一个目标，那我中间的过程就是我以赚大钱为当目标的时候，我怎么样能够获得到知识来让我能够赚大钱，一样的道理。
那我想要提一个奇怪的问题。
你说，
那如果我以一个人他的目标就是可以脱离地球为目标，还要怎么设定
脱离地球为目标？我觉得可以耶。如果说你想要以脱离地球为目标，它可能就会被我引导到 去哪里，你知道吗？
外太空。
对，外太空，要去当太空人啊，去探索外太空的一些相关的工作跟职业的部分。那如果说没有办法进到外太空，就往那个地底下去钻啊，要去探索地球核心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对，
哦，就挖洞这样。
对，挖洞。
就你，哎，这不是你们两个的专业吗？
是啊，我们是职业挖洞。
对，职业挖洞者。 对，互相挖坑给对方跳。
我以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先从脱翼伞开始，
嗯，
然后再慢慢从高空弹跳，然后离越地表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然后找到怎么样的方法可以离得更久、更长的时间。
对。因为其实就像有点像是说，我们现在在做职业培训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困难，包含说，哎，我现在如何去让人家知道说， 未来的职业资讯到底长什么样子，因为我也不是万能，我不是所有的行业都经历过，那我怎么样在辅导的过程中来帮助人家去获得知识，然后进而提供这些给这些学子们，让他们知道说啊，未来如果他选择这样的职业资讯的时候，他可能的环境是什么，他需要具备的技能有偏哪些能力的部分，包含说哎，例如说我现在想要这个学子们想要做一些工程的研究，那材工程的研究就会变成说我有现在有可能是材料工程，那我有可能是做水泥工程好了，那水泥工程跟材料工程一个是在结构上面，一个是在分子化学分子上面，这两个就会有很有差异，那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负责提供这些差异的资讯给学者们去让他去理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帮助我们知道很多，但也需要很多的靠很多的工具来帮助我们去收集，然后进而提供给这些学子们去让他知道然后并理解。
诶，那有没有可能是那种新的东西但是在资料库里没有，比如说现在就很有名的什么 AI 卷泳师啊，那些东西就可能是过去资料库里面没有这种角色，但是他现在就出现了。
对，以前呢，生涯规划师最大的罩门就是在职业的探索里面，他非常能够提供的资讯非常有限。
对，
然后假设说以前是纸本时代，没有 internet 的时代，那个更难，那就是你工作经验或者是说你能够到世界各地去游玩，或者是说你经历的看的东西越多的时候，你才有更好的建议给人家。可是现在 internet 时代，大家都可以浏览网站，然后所以 Google 的浏览器就可以提供很大量的一些职业资讯给你们的，然后现在又进到 AI 了， AI 的话就是更甚至于可以帮助你去提供一些你设定的职缺的情境，然后让你自己可以想象，然后因为你自己毕竟是生涯辅导师的时候，你就可以提供一些情境给人家说哦，你可能会遇到这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境，那工作环境可能高温，或者是说必须要到极地去，那这时候你就可以说明给他听可能会有遇到哪些问题，那这样的话就可以逐渐的去让人家去理解，然后并而找到他自己的方向。所以呢，刚刚讲到的是教育跟培训的部分，那再来最的阶段就是会你已经定完计划，你也去做了培训之后，你会去实施。可是我们第一次在做的时候一定是有点像是循环式的改善，所以循环式的改善的时候，你在实施的过程中你要能够有一些机制，然后来去调整它可能遇到的一些方向性的偏差的部分，那这也是在生涯规划师的时候在做后面的一些调整的部分，我们是用定期的方式来去跟人家去做一些追踪跟查访的方式，然后去理解说哎，他现在目前走的实施的计划，然后有没有什么偏颇之类的东西，
是要写什么 PDCA 吗？
哎，对，很像很多东西都脱离不了 PDCA， 我觉得这个 PDCA 真的很万用，
四个轮子咕噜咕噜一直滚。
哎，对对，没错没错。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开始去做这件事情之后呢，前面的五个阶段之后，我们就开始要去保持 connection。所谓的保持 connection 的部分就是保持联系，建立所谓我们的之间的一些网路的部分，因为其实就像刚刚讲的，生涯规划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它绝对不会是短期，尤其是像说我们从国中就开始做生涯辅导，然后开始帮助他去走去做体验，然后去选科选择他应该有的学程，然后再从学程里面去选科系，但到最后再选职业，甚至于到最后的时候，你当你退休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有贡献，那你要做什么样的贡献你就可以往后面再去走，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把生涯规划当做一个社群，当做一个人际关系来经营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生涯规划的历程的部分。对，所以其实我在这个部分来讲，我想要跟大家做介绍的部分就是说，生涯规划来讲的话，不是像以前就是说哎，我只是去听一听，事实上它是跟真的可以帮助我们的小朋友跟家长，然后还有学校，甚至于未来的职业环境，然后有个很大的一个融合的一个方式跟方法，来帮助我们大家也都能够去理解说哎，我未来的环境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共同的去经营它，我觉得这个还蛮棒的。 对，
嗯，我感觉起来有一种就是像整个学习历程的概念，然后他定了你的目标，看到你的特质以后，然后帮你建议你未来的职业是什么，然后还带着你去做训练，然后不断的更新。我觉得这是一个也让我感觉到有一种陪伴的感受在里面。
嗯嗯，对啊，所以其实我学完这个生涯的辅导的这些课程跟训练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还蛮感动的，然后觉得说，哎，为什么，嗯，还好我学到了，然后我自己也喜欢，所以我就觉得说，哎，我应该要在这方面多投入一些心力跟心思来去帮助可能未来的，不管是我自己的小朋友或者是未来的其他的人，然后都能够去接受这样的一个生涯辅导，然后避免他可能是因为父母的命令、市场的需求，然后来引导他浪费很多的时间在不对的地方。就也以前我都会觉得说啊，为什么一个医生然后职业到一半他跑去唱歌，那其实他的目标就是他的兴趣就是在唱歌，在娱乐事业，那前面的那种七年加上职业不就是都白学了感觉上。
但其实我自己觉得倒是还好，
嗯，
因为我当初毕业的时候我是完全没有想要当营养师的，
嗯，
那个其实回到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前面六点，我那时候最大就是在探索，就在实习的时候，其实我发现我并不喜欢，在至少在实习那段时间的经验我是不喜欢的。
OK，
所以让我对这个领域，当然也跟我那时候就学的时候这个领域能够获得的资讯不多，没有像现在一样有很多人就是社群可以大家出来分享营养师可以做什么，所以我不喜欢，然后我就离开了去服务业。然后可是我去服务业之后呢，再回来到营养师，到现在今年是第十年，我发现其实营养师适合我是工作跟生活是有拆分的。我工作是可以一直讲巴拉巴拉，好像我我给人感觉我很健谈，但是回到生活中我是可以几乎都不讲话的人。但是我在服务业我会必须要一直大量的讲话，然后那个大量的讲话可能到就是要工作时间又长，所以会让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停下来的感觉，
嗯，
但是营养师这个工作我可以去区分是 on 跟 off。
对，
但是这个可能又回到生涯规划之所以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是也许在职涯探索的时候实习兼职或是志工服务他就选不对地方啊，跟不对人啊，
对，
导致可能我本来觉得我适合，可是我却在这次的经验里面获得了很不好的体验，我可能对这个职业就打上了一个问号。那个后面就是还要需要有像这样子的陪跑的方式去梳理说，哎，那过程中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不喜欢，我不开心，
嗯，
那你是不是真的我不喜欢，还是只是因为遇到了这个人影响到我，所以进而让我不喜欢。
对，我觉得这个是还蛮重要的一个 key point， 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或者经历的过程中遇到的人事物都会影响到我们后面的发展方向。诶，这个还蛮重要的，就跟我一样啊，我以前就是觉得说一开始我是学印刷摄影，那我就觉得说，诶，印刷跟摄影对我来讲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就蒙着头去做，可是我后来发现说做了一年两年之后我就觉得真的不喜欢，然后就后来就是电脑兴起的时候，我就一股脑的投入在那个电脑的一个世界里面的时候，就觉得，哎，它好像就是我要的，因为它补足了我很多生活上技能的缺失，包含说写字写得很丑啊，然后呢，可以在那个电脑的世界里面实现很多我自己想象的一个情境的部分，都可以在电脑里面去实现。那我觉得我就很爱它。所以一直到现在目前我都没有脱离到所谓的跟 IT 这个产业有脱离到脱离它的一个范围内的部分。对，
刚刚有提到说就是整个流程从认识自我，然后给他建议，然后一直到后续的不断的更新这件事情，如果从个案的角度或者从这个被访谈的这个角度，大概他要花多少时间来厘清这些事情啊？
哦，其实我们以标准，应该不能说标准，通常的阶段来讲的话，一次大概一个小时，然后我们大概用五次的方式来去完成整个探索的过程，到最后的定向，我们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 来去进行。所以其实在过程中来讲，我觉得还蛮有趣，我们都是用一些很有趣的工具，然后来帮助你们做了解，然后让 学员们或者是说被探索的人能够知道说，哎，他自己的未来的方向，这是还蛮不错。他可以是实体见面，也可以是线上的。那我们比较 prefer 是实体见面，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可以观察他。
对，可以观察他。那我问一下，假设说这样的一个生涯辅导的过程中，你们觉得他必须一定要心理系毕业来去做会比较恰当吗？还是说只要我们就说像小罗是生命工程师，然后黄瑜是营养师，其实我知道营养师包含不只是提供物理的营养，也包含说心理的层次的营养，那这些像生涯辅导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觉得你们也适合来当生涯辅导者吗？
我觉得要看对象。
对象指的是，
因为如果眼前的这个对象他目前的身心状态是不好的话，我还是会希望他先去找就是正规的，不管是比如说身心科啦，或者是心理咨商师啦，他要先去把那个真正就是因为他的身心的状况不稳定的时候，其实来找我们，我们可能会给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判断，甚至给出一些对于他来说并不是有帮助，甚至可能会有害他的一些 comment。 那我觉得如果我有辨识出这样子的状况的话，他第一时间还是先必须要寻求是医疗相关的协助，去先把那个真正就比较已经大幅度影响到他的问题必须要先处理掉。
完全正确，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生涯辅导跟心理辅导的唯一的界限就在于说，这个人在辅导的过程中有没有出现心理层次的问题。所以其实我蛮认同一件事情，就是说生涯辅导绝对可以由一般人去执行，就是包含说有经验的工作者，像小罗生命工程师，像黄瑜这样的营养师，他比较能够去领悟或者是有工作经验的人，然后去做生涯辅导的这个领域的部分。但是一旦跳脱生涯辅导的这个领域，牵涉到心理层次的问题，那就我们就往后送，有点像是分层负责，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加一，然后也不是所有人都是心理师，那我们就是依照个案的情况，然后去决定他是否是在生涯辅导的领域，还是在心理层次的领域。
对，因为其实以我们营养师来说，我们确实可以去解决身心方面身体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身体的问题来自于心理。
对，
那以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会可能会比较客观的，并不是去说你的情绪怎么样，或是你眼前做的这个也许会伤害身体的行为去帮他做贴标签啊，或者说他好不好，但可能会比较去询问说，那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的感受是什么。
对，
又或者是说，那如果说今天这件事情不做，因为理智上这些人一定都会知道这样子做，不管他可能是催吐啦或者暴食，都会知道这样子做一定是伤害自己的身体，但我们不会去在过程中，我们其实并不去强化那个，就不去跟他讲说哦你在催吐，或是并不是去讲说你在暴食，我们可能会回到是那个时间点或是什么情况下，先带他去有意识的去觉察说，诶，你会不会在什么样子的状况下会做这样子的事情，就是至于后面可能真的比较细部的问题，我们就会再引导给心理咨商师，然后两边可能合起来去处理他身心方面的问题，因为两个互相都是影响的。
对，所以其实现在目前就有个观念，就是说人人都可以成为生涯辅导师，然后就有别于我们心理辅导的一个层次，因为现在太多心理辅导兼生涯辅导的过程中，事实上他们的 loading 是太重。对，所以我会蛮鼓励大家说，如果说你本身就是对于心理辅导，应该是说在心灵层次上面，或者是说比较属于不是非常的技巧，是有点像是软实力跟硬实力中间偏软的部分，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生涯的辅导规划，来帮助我们的学子们，然后去找到正确的方向，真的可以帮助很多人因为很多学子们就是因为在摸索的过程中，然后找不到方向，而甚至有些人就辍学， 然后甚至于到离开学校，然后不愿意再学，因为他找不到方向。我觉得这个还蛮可惜，但是我们的辅导室的资源真的很少，所以我们应该要赶快，如果说可以的话，大家一起来学，然后帮助我们的学子们，自己的学子们，甚至于有可以帮助到其他的人员，都可以周遭的朋友的同学们，或者是学子们，都或者是小朋友们，都可以来去帮助他们做一个定向。对，
我觉得这蛮好的，因为其实我在我成长的历程中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服务了，或者是我当时不知道所以我认为这样是一个很不错的，能够及早探索。然后就像前面说的，我去上那个有关于财富的课程的时候，就发现那小朋友那么小就会的话，这是多棒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很早就知道自己的定向，知道我自己的兴趣，知道我的方向，知道有什么东西未来职业可以符合我的需求，那我该从哪里去做调整，去做训练，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算是从了解自我以后，然后知道未来可以怎么走。如果人生可以早一段时间就看到的话，我觉得这是帮助非常大。
对啊，所以今天的那个生涯辅导，应该生涯辅导的规划就先跟大家介绍到这边。那等一下呢，其实我也会跟大家 recap 一下说我们今天讲的一些重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现在目前这个我们这个节目来讲算是一个蛮新的一个想法跟思维的部分。但我还是强调它还是跟我们的企业管理有关，因为只要是跟人的东西相关的部分，都会在我们的企业营养的部分都是一环，这在这个部分。然后其实今天我讲的重点有几底下的六个的部分，包含说一开始我们要先帮助我们的学子们去做一个自我评估，然后呢透过他的自我评估的结果，然后去做一下他的职业的探索，包含说去体验不同的职业，在不同的领域跟职业上面会有什么样的差异，然后因此他定下了他的职业方向之后，开始帮助他设定一些学习目标，然后把学习目标设定完成之后，就开始对他做执行他的教育跟培训的部分。那在过程中一定会有需要调整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就来帮助他做一些实施跟调整，去监控说他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在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去协助的地方。最后呢一定要，这是一个长期的服务或是长期的一个辅导过程的部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跟他随时保持联络，然后去看一下说他的环境或者他的人际关系或者他的家庭的部分是不是有开始有变化，然后进而达到一个整个生涯的过程。我刚讲的从出生就开始做生涯了，然后一直到他可能老去的时候或死去的时候，这整个完整的过程都是一个连续性的一个变，会有一些连续性的变化，这个都是要被在算是在生涯的一个范围内。所以这时候呢，然后你们大家会不会觉得说，在生涯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觉得可以都让我们的观众来去做分享的？
那这一集呢，我们想要问问观众朋友，你曾经或者是你现在就知道你的职涯规划的目标是什么吗？如果你不知道你的定向，现在其实有一些方法可以让你找到的，所以想问问我们的听众，你知道你的职涯定向的目标是什么吗？
对，好哦。那接下来我们就在想到说，我们刚前面有提到过说，大家会有压力，一定是对于未来有很多的懵懵懂懂。如果说对未来越懵懂，其实他的睡眠可能就不太容易睡得好。那不容易睡得好的时候呢，如果要让他能够睡得好，是不是可以请黄瑜帮我们介绍一下，有没有什么睡得好的一些仪式啊？
好哦，那下一集呢是我们睡眠整个大系列的最后一集。
对，
那最后呢其实算是帮大家收尾啦。那这个是我自己在这段时间以来尝试的几个我觉得蛮好也是蛮容易入手的睡眠提升睡眠品质的方法，那想要来跟大家做分享，那也期待透过下一集的分享可以让大家都能够培养一个好的睡眠仪式，然后从此以后就睡个好觉，因为毕竟人生其实是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我们都是躺着的都在睡觉的。
对对对，没错，
这很重要，而且它是一个大总结，所以可以让我们好好的回来看一下前面到底学了什么东西，然后在这边我们好好的复习一下，然后把你要的东西带走。
好哦，
好哦，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边咯，我们下集再见，大家拜拜，
拜拜。
哦，终于下班了，哎 ，Hanson 小罗，我们赶快去打卡了。
等一下啦，黄宇，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说，马上追踪和订阅这个节目，才能第一时间收到频道的更新哦。
也要在 Apple Podcast 跟各大收听平台留下五星好评哦。
哦耶，棒棒！那 Hanson 小罗，我们明天中午茶水间见喽，拜拜。